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真理电台的豆芽擂台节目。你刚才听那首歌，你会幸福吗？而且要带给你真的幸福，不是你去看看电影，或是去跳跳舞，或是去打打游戏啊，或是过关了叫幸福。我们要告诉你一个真的幸福，而且要告诉我们真幸福的这个人呢，就在我们的现场啊，就是林逸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逸轩。
我们的林逸轩呢，我为大家做一下介绍哈。林逸轩的父母呢都是老师，
是，
那尤其母亲呢是自己校内的老师，在小学的时候哈。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爱面子的 逸轩呢在学校的成绩几乎都是名列前茅哦，是都是第一名啊，而且又是班长学校的模范生，但也更加强了他不想输人的个性。这样呢，想要样样得第一就成为逸轩未来生活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了。林逸轩出了社会，如他的理想做个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大人物，于是呢，逸轩成了有名的电视制作人。这当中呢，当过电视企划、记者、编导、制作人。那个时候手头上的节目几乎呢档档叫座，逸轩呢也因着自己努力的拼搏，人气炙手可热哦，很抢手。那在电视圈里面呢，能够呼风唤雨呢。那但后来呢？却是因为妈妈的不经意的一句话，让她放弃了位高权重的位置，跟着夫婿呢飞往德国当贵妇了。没想到这样的异国奇缘呢，也让她开始接触了基督的信仰。在陪伴最依赖也最挂心的父亲病苦的历程呢，却是逸轩信仰上拨云见日的时刻。他从风闻有神到亲眼看见神，主奇妙地拯救父亲的身体以及灵魂，甚至呢，在父亲百日之后，也开始了他完全生疏的领域，那就是写词作曲。他完全没有写过词曲，也没有专业的音乐背景，他不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甚至能够一年不听音乐。林逸轩呢，却能够写出动人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跟灵感让他做了这样的奇事呢？现在我们就来认识认识他。一些这样的介绍满意吗？
哇，好像很伟大。事实上我越听越冒冷汗，没有这么伟大。
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对。
OK, 那你可以，因为刚刚那是我的介绍嘛。
是。
那我是从我 GoodTV 上面李金玉主持的真情部落格里面大概做一个浓缩的比较简单的介绍。
是。
那你可以自我介绍吗？因为我很想知道你对自己的认识哈，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应该这么说哈，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只要经常觉得自己就是又不行了，然后今天又不行了，明天又不行了，所以我其实是一个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能力，也没什么专业，对，没有什么专业背景，然后别人说啊你好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我完完全全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唯一我知道的是很奇怪，在我的骨子里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就是我其实到现在还是一个不认输的人。
不认输的人，对，你就特别了解你自己。
我真的知道我不认输。
但你也讲了很多人的心里的话。
对，就过去的不认输可能就是在一些世俗名利钱啊、老公要比人家好啊这种不认输。现在我的不认输是我没有办法对于就是真理上，或是对于就是比方说我要做一些神的事工，好，然后可能有一些阻挠，好，那可能是来自于撒旦的阻挠，这种我会特别不认输。
对，但是天主一定会给你加倍的力量，
是一直都是如此，
你要做他的工作啊，
一直都是如此。是。
好，那我们刚刚听了那首歌曲，那我们今天主要也是要介绍你的专辑。
是。
那想要认识你的专辑，我要先认识你这个人。
是
你曾经讲过你在小学到初中的时候几乎都是名列前茅。
是。
你刚刚也讲到你不输人的个性。
对。
这个是改不掉的臭习性。
对。对。
那你说没办法输。
是。
没办法输
是。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因为我们人都从我们的原生家庭那边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进去你里面了。那我觉得这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我的母亲是来自于一个很大的家庭，他的父亲娶了五个太太，所以他是最小的老婆生的。那最小的老婆生的时候呢，他通常有时候一年他的父亲就生了三个，他的名字他也叫不出来。然后有我大概加起来总共有十几个，就是阿姨十几个舅舅。对。那但是其实就是小老婆生的跟大老婆生的在那个时代其实待遇是 不公平的。比如他们带的便当可能就不一样，在那个时代大老婆的便当里面是有肉松，那个时代是清朝时代吧，或是刚好明初吧，然后但是他永远就是半个蛋，有那时候有蛋也不错，但经常都是一个菜包菜谱，对，就是一些就有时候都会臭酸的那种菜。所以他其实里面一直觉得说，平平是同样的父亲生的，为什么不一样？所以他其实里面就有一个，他其实就不认输。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就被灌输，就是说你不能输，其实你没有哪里比人家不好，
对，不要被看不起，
不要被看不起，其实就是我会很努力的供给你所有你需要的。所以我小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我是学才艺学的满满的，因为我妈妈说我再没有钱我都会供给你，好，所以你会给你有很好的条件，所以你是不能输的。对，
所以这样讲来，我大概知道一下你们家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
哦，我父母亲都是老师，对，就是可能在三十几年前，就是老师的薪水是很微薄的。
对，你好像曾经还讲说。你们上厕所？
哦，我们没有厕所。哎，我们记得我们家就是一个客厅，然后一个房间，后面的厨房是搭建的，
对，
所以有时候下雨会漏水，
泥土地会有灰尘，
对，但是就是我们上厕所就是没有厕所，要去公厕，公厕又很远又很臭又很暗，所以我妈妈通常都会她自己当然会去上公厕，但我们孩子就是铺那很厚的报纸，就在客厅的地上直接。在报纸上，报纸再把它包一包，然后
那时候年纪还小，对不对？
对，都是就是一二年级以下的那个时候，
那也蛮大。
就我记得二年级我都是这样，
我还能够这样忍受，不简单。这时候才知道，真的蛮困苦的。
是，
因为你还要养三个孩子嘛，
是，
还要让三个孩子上才艺班呢。
对，
而且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你妈比你母亲。更不认输，母亲比你更不认输，
更不认输。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就是你写到的《提摩太前书》。
是
啊，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这一下这一首歌曲吗？
哦，这首歌应该是我开始领受歌曲的前几首。那这首歌其实是有一次我早上起来，之前我一直告诉自己，我每天也要养成一个小时的灵修习惯，但是当时。刚信仰没多久呢，我很快就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买了一本灵修月刊，然后它的后面其实是空白的，只有写。
我也买
过。对，但是我只有翻两页，它的后面是空白，只有写了这个经文。然后那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真的都没有在灵修，然后我就看着，因为它放在我的床头，我就看了那本书，好可怜哦，它已经有点灰尘了，但是它的背面就向着我，我就想，好歹我把那一句那印在背面的经文念出来吧。它真的很奇妙，我念那个经文，我突然就有一个旋律跑进来，然后我就对着那本灵修月刊后面的经文，刚好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这几节经文，我就从头一直唱到尾。那一次我有点吓到，是我第一次领受所谓的经文歌曲，也就是我看到经文里面的词的句子，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就配合一个旋律，然后到最后一个字结束的时候旋律刚好结束，所以那时候我有被自己吓到，我自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也很警觉的，就是把它录在我的手机里面。所以这首歌是这样出来的。后来我其实有祷告问天主说，为什么这时候要我把这首歌出版，为什么要这首歌要把它唱出来。其实我觉得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子，就是现在其实一个 M 型的社会，就是非常极端，所以其实神非常希望这些富有的人他能够知道他必须要，他知道他知道他惜福，他知道他必须要好施舍，他必须要知道这个是地上的财富真的不算什么， 对他必须要把他有余的就一定要分出去。我觉得其实是代表神的心，代表神的心愿在这个世代。
对，
所以他希望我这首歌出来可以就是或许人家传唱，或许更多的管道人家听到，或许富有的人听到他会有所感动，他会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天主的。
对，所以这圣经很宝贵，提供了我们很多人生的答案。
是，
对，
是，
因为这个答案对我来说也是真的很棒，因为我是穷人。原来天主给富人那么的富有，
是
他只不过是把财宝绽放在他那，寄放在那，让他能够去 赚善行，
是
不是只是赚钱？对对对对对对。
是。
那我问一下哈、
哦，是
你到底是富人还是穷人？
你是要说我的银行存折还是我的心灵？
我看你 CD 专辑做那么多次，他看一看银行存折是够厚的了。
没有，其实我是一个，应该是我是一个够用的人，
够用
的人。然后我时常相信我做神的工，神会供应我的所求所需。但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在世界上是一个多富足的人，但是我觉得神供给我够用的。但是在心灵上，我真的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富有。我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人爱我，然后我对别人施出去的爱，通常都是加倍的回报，就是天主的爱，当然是就是一千倍以万倍，可是就我吃出去凡人的爱回来也都是加倍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受宠若惊，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然后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然后这个其实对我而言，在我生命里面是我每一天都觉得太幸福了，太感恩了，那我每一天都觉得我不配，就是我真的不配得到这一些。
哇，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逸轩呢有这样的翻转的性格，他以前呢都是想获得，
是
这里写想要一点，右手也抓，左手也抓，但现在呢是全心的付出给大家，我给还要再给，但他没想到他给的时候他拥有更多，
是
而且是源源的不断，
是
OK
是。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提摩太前书，
是
对 OK。 哇，刚刚那首《天不太前书》哈，哦，好美哦，
是个
交响乐，对，
一整团是。
你当初制作这个就有特别的要求吗？
啊，有，因为其实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的就是整团的交响乐伴奏，对，所以当时我在制作的时候，我有把这样的心得告诉我的编曲，我说这一首可不可以用，就是你把它编制成整团的交响乐来伴奏？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哎，就是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当时在领受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很磅礴的气势，然后也很像一个声乐家在前面这样，
对，
然后他说，可是这样声乐家对跟整张的风格不会合，因为突然有个人出来唱声乐，其他歌都不是，很奇怪。我说没有关系，那我们用音乐剧的方式好了。
对，
所以他就是有点交响乐在一点音乐剧的一种演唱方式。
对，因为这个要给那个富人听嘛，这样房大一点，前面的座位大概五六千块，一万块，所以当然要这样。以后你就这样回答他。
希望是如此。那而且伯恩很可爱，就是主唱人是李伯恩嘛。李伯恩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也怕唱不好。哎，我记得很有趣，当时我把这首歌的 demo 寄给他的时候，他正在柬埔寨主持外景，他后来听了这首歌立刻回信给我说，他在幽静的这种落后的一个原野听了这首歌，然后他感觉到非常感动，他都快要落泪了，然后他说很怕唱不好，所以那一天他真的来说他就是禁食祷告，
他所以他大概是一举三得
对，因为他当时也变胖了啦，
对，第二个食物可能不是很好，再来就是又可以做主的工作真好，
对，所以很有趣，对
对，好。我们知道虽然你是基督教徒嘛，
是，
但是你们家里是传统的信仰，
是一直是拜拜的，
对，
而且我还信过一贯道很久
啊，真的啊，
是
对，所以很奇妙的是你在初中的时候考上了私立的小明女中，那是我们天主教的，
是，我知道，
这第一次发生了跟天主教发生了关系，
是，
那我想问一下那时候的接触天主教到现在在你信仰上有什么任何的帮助或是有任何的回应呢？
当时其实我的老师都是修女，校长也是修女，当然有一些不是，但是很多是修女。那当时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说真的，就是我只觉得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女生嘛，然后我当时又很爱做梦，其实当时我已经很喜欢写小说，是一个爱作怪的孩子。所以呢，校长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又在干嘛了？我虽然就是很认真要得第一，可是后来其实我到最后有点弹性疲乏，我就开始写，尤其是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写新诗，开始写小说，然后有一点点放弃了我的学业，所以当时我的老师跟校长都还蛮心痛的，觉得奇怪，这初中这么优秀的孩子为什么到了高二下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放弃了，
逆转，
而且我变得不认真了，的确是如此，但过程里面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就是这些修女们她其实担心你，好，但校长其实几乎每一个学生他都认识，对，他其实可以知道你是谁，然后你过去是怎样，你现在是怎么样，好，然后其实那时候跟天主的关系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比方说我们要去做弥撒，一个月好像有一次，然后有一个教堂，那我们会去，我们也会用那个就是做一个画十字在身上，
对，
然后就进去做，然后很安静，那当时只是会去说要考试了，然后都没读好，然后就去跟天主祷告，就说让我考好一点啊，我这样不行啊，我很惨啊，然后像这样子的有时候会去做一些祷告，好，然后这样子的经历有什么帮助，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即便是如此，可是比起一般的国高中生我们多了一份应该说是安静的机会，
对，
因为我们也会去避静，
对
就是一群小朋友，然后也不知道干嘛，然后修女说
不能讲话，
对，然后要两个人住一间，然后不能讲话，然后我们都挤眉弄眼的，就是我们只觉得很好玩，但是修女会引领我们，那事实上其实我们不讲话那个经验对我还其实还蛮特别，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说我们很难安静下来啦，
是，
但是我们也会被引导要试图安静下来，然后试图呢在当中呢去倾听一些我们过去可能不在乎的一些内心的声音，那有时候我现在才知道其实有可能是上帝在就是天主在跟你说话这样的，那这个回忆对我还蛮重要的，然后也应该这么说，我就是知道就是说有一位上帝，
对，
就是有一位天主，
对，
然后他是主宰的，
对，
只是我不 care 他，就是
对、就
是、
这个种子就已经撒在里头了，
对，但是那是一个种子在当中。
嗯，
嗯，那另外我觉得就是哥哥感觉是一种付出啦，因为我有看到一些修女他们其实也没有结婚嘛，然后就是全心的在对于我们这些非常调皮的孩子的付出，那不只是关心你的学业，事实上他其实也关心你的人格，关心你的发展。好，然后有时候其实有一阵子很讨厌他们，觉得好啰嗦、哦、就是觉得你干嘛管那么多啊，你就把你的课好好教就好了。
本来在一个家里是只有一个妈妈，到那里变了好多个妈妈。
对，我会想干嘛管那么多啊。好，然后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他们对学生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付出。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当时有没有读圣经？完全没有读，就是只有在那个做弥撒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些经文，然后听了等于没有听。好、哦，可是我会感觉到那一种，就是修女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天主教徒，因为有时候会有啊，有时候也会来跟我们一起弥撒，
对，
我会感觉到他们那股很奇怪的虔诚，就是我会觉得不可思议，好像很严肃，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在弥撒的时候，
庄严，
对，就是一个好像我的心就是要全新的，就是在这里要全新的摆上。
你有没有觉得跟你现在有点很像、哦、
完全一样、哦、我甚至好像病得更重。
感谢主，一直病下去。
对对，好像病得比看起来比他们更重。对，但是我那时候不能理解，可是我当时有一个种子在我里面，就会觉得我当时只觉得说这群人很傻很笨，就是你怎么相信根本看不到，然后
对我以前也会这样嘲笑他们。
对，我常常在嘲笑他们，我
干嘛把时间花在这个上头。
那我也觉得修女不可思议，好好的恋爱不去谈，去结婚多好，就是就是那种。但是我一方面内心有个声音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一个人变这么笨，就是你懂我这种小，那是青少年其实很骄傲嘛，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时期。那我记得其实我妹妹跟我在同一所学校，她小我三年，我妹妹跟我个性有一个地方还蛮像的，可是她因为很可爱啊，她也很调皮，所以修女非常的爱她，也都会跟她有时候特别还会弄一些那个吐司，然后包什么肉松给她吃这样。然后我妹妹曾经被修女说过，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可以是我的写照，我妹妹跟她说你要认识神，就是你要认识上帝，就是因为我妹妹非常的就是有点骄傲又很漂亮，然后她有一天跟我说，那个无修女说叫我要认识上帝，然后要认识天主，然后我说你怎么回她，她说我认识神干嘛，我就是神啊。我记得我妹妹这样跟我说过，然后我妹妹现在也是基督教徒、
哦、那
然后
她也是，她要当神了，她要当神了。
她跟我说她想要这一点她就整个人会从她的脚跟一直红红红，整个很热，红到她的头顶，就觉得很羞愧。
对，
她对于她讲这句话真的羞愧到极点。我觉得很特别。那其实她那一段经验跟我也很像，我为什么要认识，我就是神啊。但是我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力量，我会感觉到底什么力量，这些人也不笨也不傻，甚至数学什么都比我好，他是老师很厉害，很多学士，他不会这么笨吧，甚至有的也不是什么有受过什么感情挫伤，没有啊。所以我一直在怀疑那个力量，不信也取笑，但是我一方面也觉得那个力量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对
我
信仰。我
想只有一个理由了，
嗯，
只有一个理由，你也应该知道，就因为爱，
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是爱，天主就是爱。
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首呢，就是你常写新诗嘛，对不对？
是。
好，那个、现在呢，圣经上面呢也有一篇诗篇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是。
那几乎呢，音乐创作人都想挑战这一首，很奇怪。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
是。
好，帮我们介绍这首诗歌。
好，这首诗歌我刚刚听你说很多就是写个人想要挑战，
对对对，
我觉得很羞愧，我从来没有想要写过这首歌。是因为我在灵修的时候刚好灵修到进度就是这首歌、但是我在听，我知道很多人写过，所以我觉得我不可能写，因为不可能，他们都写得太好了，我也没有想过要写，完全没有。只是我在读的时候突然，我其实先听到的是打拍子的声音，我听到嗲嗲嗲嗲嗲嗲，那我不懂音乐啊，我也不是乐理很差，我完全不懂乐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什么，我想好像是三拍，后来我旋律就下来的，然后我就跟着这个嗲嗲嗲 这样一直唱，那就很奇妙，我就从第一个音就是开始到最后一个音，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样子，对，这样子一直到最后，
很完整的，
哎，我刚好把整首歌唱完，那唱完之后我才惊觉到说这是一个三拍子的歌，哎，然后而且好像可以跳舞，哎，然后后来我把音乐给一些音乐的人，因为要开始制作我的歌嘛，然后他们才告诉我说。他们的印象中没有人谱过中文的十篇二十三篇，没有人谱过三拍子，而且你这是一首华尔兹，哎，你可以跟天主一起跳舞，然后后来我才发现真的，因为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真的就是好像我要舞起来的感觉，
翩翩起舞，
对，所以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首，目前好像也是唯一一首华尔兹版的十篇二十三篇。
OK，啊，很美，真的很美，而且用这样的心境来写，
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二十三篇，不是只有在水边喝水，
是，
不是躺在青草地上，还可以起来
跳舞，
对对，跳舞，
因为它是一个很甜蜜的感觉，
对，而且是喜悦的时候才会跳舞，
是因为我知道以前这首歌有时候在婚礼或丧礼会播，尤其是丧礼，
丧礼是用那个国乐。
所以把这首诗诠释成这样不是我的能力，是因为应该是天主他认为其实这首歌其实他可以是一个很甜蜜的跟天主甜蜜的一个交往，所以事实上其实很特别，是宣荣，李宣荣唱这首歌，他进录音室问我说，逸轩姐我要怎么唱，我说你就想象你跟你的天父爸爸然后跳舞，而且你跟他撒娇，所以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宣荣在唱的时候，他真的有一点跟爸爸撒娇的感觉。
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逸轩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他的 CD 专辑，还有他自己亲身的故事哈，像这样的很能干又强悍的姐妹呢。OK， 那我们要看看他是怎么找到先生的。OK，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他的第一位先生就是我们的天主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是，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的担都安慰我，在我的